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一个对于恩典的应许。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我对承诺及守信充满感激，特别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面对疼痛及高位截瘫，我的丈夫 Ken 是那么的了不起，他真的是挽起袖子实际操作出对我的支持，为我加油打气，充满同理心，还有带我去看医生。他真的活出婚姻誓言里的，无论今后的好坏，无论健康或疾病这部分，在我们随着年龄增长更是显得重要。我的残疾随着岁月加增，并不会变得更轻松，但是要记住，并且常常思想，彼此交换过的婚姻誓言，是我们对互相的一个承诺，一个巨大的承诺。我记得曾经在哪个地方读过，如果宽恕是唯一一个医治过去的药方，那么承诺是唯一一个帮助我们面对未知的未来的良药。哇，这篇文章的作者真的描写得再贴切不过了。宽恕医治过去，承诺让我们在面对未知时安心。因为我能够理解，现在也许有一位年轻的妻子伤痕累累地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她正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找一个真正爱我的人逃离这个婚姻。我真心盼望她今天想起她曾经许下的诺言，以及信守她的承诺，留在丈夫身边，用祷告期盼她爱的回应。或许有一位牧师现在告诉自己，哎，我真想换一份工作，一份没有这么多忧愁的工作。但是他想起在案例时所立的誓言，留下来继续牧养他的教会。守信与否清楚说明着你的性格，对于立下的誓言是否信守承诺，清楚地道出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圣经里的诺言是那么值得相信及依赖。就像亚瑟·平克曾经说过的，神永恒的性格保证了他的信用。如果神许下承诺，那么这个承诺就跟神本身同样值得信赖。我也同样以成为那样守承诺的人为目标，而且特别是守信的人，在现今信口开河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恩典的有力回应。承诺是唯一一个超越将来未知的方法。当您许下诺言时，并且身体力行，您锁定了未来。神每天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让您守信，每个行出来的承诺都是神赐下的恩惠。想想您曾经许下的诺言，它是如何帮助您度过难关。也许是在您的婚姻、您的工作，或者您与基督同行中，也许家中有一个有特殊需要的孩子，生活并不容易，每天的例行公事可以把人压垮，然而我们依旧每天起床，捉住我们曾经许下的诺言，无论如何要爱我们的孩子，并且提供给他们最好的。也许您曾经向一个老朋友许下诺言，而信守这个诺言让您的朋友有展然不同的生活。最后，请花一点时间思考您与朋友 家人、上帝，甚至对自己所许下的誓言和约定，让我们一起备有足够的能力来实现这些承诺，帮助我们看重这些所立的约来实践他们，排除万难，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做出牺牲，为要守信来向神祷告。记住，承诺是清楚表明您性格品质的指标。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是信实的。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朋友，请问你一天的当中你所追求的主要中心是什么？或者说你一生的当中以什么事为最重要的？圣经的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若是我们人生当中把主放作第一，把属灵的事情放作第一，那么我们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会经历到神的信实和丰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他的话是我们最大的安慰，神所应许的话一句也都不会落空。诗篇五十五篇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罗马书十二章一节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奉献的真意就是交出自己的主权，全人顺服神绝对的权柄。奉献表明我们对神的爱，奉献的真意是表明我们对神从心里面的感恩以及对神的爱，表明我们的信仰。有一位神学家这样的说，信仰就是人内心最基要的关怀，感谢神和侍奉神。我们相信神是以他慈爱的形象创造我们的，他把我们放在地上，让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就像他爱我们一样。我们以善良和爱人的心向世人传扬神的话语，我们活得要像耶稣一样平等待人，爱人如己，爱别人可以来改变这个世界，也使我们成为更仁慈更同情别人的人。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软弱出现，使我们变成了不完美，求主帮助我们寻找出神本来创造人的真意。
一位十分爱主的长辈，回首一生的岁月，写下了他的心声。下面我就为您诵读他的这篇短文。神爱我，我也爱神。 故事得从我小时候说起。很久很久以前，我从小就知道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我是神的创造，所以神也给了我生命的法则，因为他爱我，我也爱他。青少年时期，我渐渐懂得这些生命法则蕴藏着神深厚的爱。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过去了，好多好多年过去了，我一直生活在神的生命法则的保护伞之下。我用心学习神的律例典章，并努力遵循神的教导过日子。我知道上帝爱我，我也爱上帝，那是我内心两个温柔有力的聚焦。后来在生命的一个转折点，神引导我明白，我无法做任何事情让神多爱我一点，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减少神对我的爱。神的爱就像父母对儿女无条件的爱一样，神爱我到一个程度，居然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从天上来到人间受痛苦而死。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他所受的刑罚与痛苦。神爱我，居然可以让他的爱子受这么大的痛苦。神为了我个人的救恩，他愿意付上如此巨大的代价。这么大的恩典，叫我如何不爱他呢？我如何不打从心里称颂赞美他，荣耀他，为他而活？我怎么能够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呢？我喜欢向神表达我的爱，在我开车的时候，走路散步的时候，躺在床上的时候，以及和别人一起敬拜这位造物主的时候。在任何场合能够与人谈论神的爱以及他的奇妙创造，是我人生的目标。故事的结局是美好的，神爱我，我也爱神。哇，好羡慕这位长者一生对神单纯的信靠，一生享受主的爱，一生爱主。但愿我们到了垂暮之年，回顾生命岁月，也能够如此无憾无悔。我是舒美，祝福您也能够常常享受主的爱。
听众朋友，恐惧是人与生俱来的心理情绪之一。造物主神给人害怕的心情，事实上是一种保护生命的机制，为了要帮助我们寻求最好的生存之道的一种机制，是鼓励我们倚靠神而不倚靠自己的一个机制。因为神是生命的来源，也是真理和智慧的来源。如果我们人不倚靠神，不使用真理智慧来建立最安全最好的生活方式和态度，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过度的不正常的活在恐惧里面。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美国 Parallon 公司的数据科学家徐老师，他曾经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做分子生物学研究的助理教授，徐老师也是一位基督徒。今天我请他特别来从怎么倚靠神的角度，从顺着真理智慧的角度来跟我们谈谈怎么样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恐惧。徐弟兄您好。
何弟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徐弟兄，人类社会不断的在变化当中，目前这个世代带给人们恐惧的事项基本上有哪一些呢？
人的恐惧可以分成好几类。小时候你可能害怕一些小动物，比如说蜘蛛，也可能害怕蛇， 还有一种对健康的关心，美国人特别在这里面特别怕我长胖，还有一种对家人的离世，再就是特别是这个今年2020年和2010年很多的大灾，新冠疫情、洪水、地震等等方面。
造物主神差遣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拯救人类的时候，耶稣时常在一些情况之下抓住当时的机会给予教导，帮助人明白真理，懂得怎么有智慧的来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徐弟兄，有没有哪一个特别的场景，耶稣抓住了当时的情况来跟门徒谈论怎么面对恐惧的？
我这里边分享了一个特别的例子，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上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细细的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他的了。
是的，那么在海上起了暴风之后，甚至船已经进水的情况之下，当时耶稣是怎么样抓住了这个机会来教导门徒如何面对恐惧害怕呢？
那主耶稣做了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呢，他先斥责了门徒，他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胆怯？第二个动作呢，他是在训斥外面的浪，因为他有权柄，那风和浪就大大平静了。所以你看，其实是外面的浪可怕，但更可怕的是我们心中的浪。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呢，就说我们要依靠他才能有真正的心里的平安。
徐弟兄，在您这样的介绍之下，我觉得神的话、神的真理很有哲理，但是呢，这个哲理不是一个意识形态上面的一种哲理，而是真的跟我们生活上能够息息相关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下，就是神的话已经给了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大家所熟悉的这一本圣经。那么基本上圣经里面针对于人面对这个恐惧，圣经有哪一些重要的指示教导？
我想从三个方面跟听众朋友分享。第一个方面呢，是转变方向。我们碰到恐惧的时候，往往只关注恐惧本身，甚至下意识的想逃跑，但主却呼唤我们到他的面前。你可以打开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凡劳苦担待重任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到安息。神并没有让我们就是选择逃避，而是说要转向他。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对神有信心。在诗篇的91章，神说，在至高隐秘处必住在全能的荫下。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所依靠的。他必救你脱离捕鸟人的罗网和毒害的瘟疫。在这里他提到了瘟疫。他必用自己的淋雨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他的诚实是大大小小的盾牌，你必不害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飞的箭，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或是午间灭人的毒病。这个时候就是神用大翅膀来保护我们，所以你要对神有信心。我还想分享在圣经的一个例子，是少年大卫王打败巨人歌利亚，在当时的情况下都不可思议，甚至国王也不相信大卫可以打败这个非利士人，但面对那么强大的人，大卫王一点没有恐惧，他对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箭弩，我来攻打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信靠神就可以打败巨人，就可以打败我们的恐惧。最后一点呢，我想分享的是， 我们在爱里边才能战胜恐惧。这个诗文可以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神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的爱在我们里边得以完全，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爱里边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去掉，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的完全，这种爱里边是没有完全的。我想分享两个实例，一个实例呢是最近呢我们田纳西发生了洪灾，我有幸随着 Hillsboro Church 一起到灾区，我们去帮助灾民整理家园，然后捐款捐物。我在灾区看到每一个人没有任何的一丝恐惧，没有一丝的害怕，因为有大量的救助的人，包括各种慈善机构在救助他们，他们对我们到来心里面是一种感激，一种感谢，然后一种祷告。这里边是一个实例。我还注意到最近发生在我们中国山西的洪灾，那么在灾难面前，我想很多人是很恐惧的，但是以字节跳动还有这个鸿星尔克带领的捐款几千万的来捐款物资，我想这也是一种爱的表现。
第一，转向；第二，是对神要有信心的态度；第三，就是要活在爱里的这三种态度来面对恐惧，让我听了真的很有力量。好不好请您从圣经里面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神的真理怎么可以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就比方说吧，现在我们这个新冠疫情，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说的一句话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新冠疫情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同样要回到圣经，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七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听众朋友们，我特别提醒大家，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读一个完整的句子，这里边神清晰地向我们指明，我们在面对恐惧，面对大的灾情的时候，我们有三点要做。第一点，你要有刚强，你不要害怕，你可以依靠神。第二个，我前面分享的，要仁爱，要爱别人，因为爱里边没有惧怕。在这里边我特别想注意到后面的两个字，谨守。什么叫谨守呢？谨守就是自明自律。谨的意思就是你要科学的认识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通过戴口罩可以减缓病毒的传播，我们打疫苗可以有我们抗体可以特异性的保护住我们，这个是一个谨守。守呢是一个自律，我们在公共场所的在集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聚集，保持一定的安全的社交距离，都是一个守的表现。所以神在2000年前已经清晰地告诉我们，面对新的疫情，很可能将来我们面对更大的其他的灾难时，刚强仁爱谨守。我想特别的观众朋友们要把谨守这个词记住，我们也许我们将来会碰到更大的灾难。
徐弟兄，非常感谢您把这个神的指示，不要害怕，要刚强仁爱谨守所以刚才您的解释特别让我明白，神给我们的话不是一种匹夫之勇还是血气之勇，事实上他的话完全是有生命真理的一个根据在后面。刚才您已经把这个谨守讲得特别清楚了，那么中间有一个仁爱这一点，我们怎么把这个仁爱用在这个面对新冠疫情的这个生活态度当中呢？
对，这个是一个美国发生的一个情况，很多年轻人他们说这是 flu， 就是这是一个感冒，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一个感冒，但是他没有把仁爱的这个精神这个展现出来，因为对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特别有基础病的老人， 感染新冠病毒会有造成对身体很大的结果，甚至死亡。我们也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死亡70万人，对吧？这个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并不是一个危言耸听。他可以说，他可以有自由说，我可以就是对身体没有问题，但是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就要面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们，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不会把病毒传给别人。所以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有仁爱的基督徒，一个真正读懂圣经的人，绝对会表现出来自律，就前面我讲到这谨守，然后要把爱，因为你要爱你的这个，哪怕就是说你爱你自己的父母，爱你的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你也不会表现出的这么的这个随便的态度。
嗯，您是一位数据科学家，又曾经在美国高等学府从事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为什么您要相信神呢？
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有跟我很多的经历有关系。但是我可以先说的是，教堂去的时候，有的人说啊，人老了，我们去做一个 social 的 meeting， 因为可以聊天，可以。我觉得这完全歪曲了神的意思。我们今天分享你看的话，所有的神的话语都是非常的实际应用在。我想分享主耶稣是说，主耶稣来到世间是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我是道路。说还是那点，听众朋友，我想强调是读圣经一定要读完整的话语。他说的生命是来救我们，神派他的儿子救我们脱离了罪，神又把真理带给了我们。像我前面讲的这个，神说要刚强仁爱谨守，这是发生在2000年以前啊。那个时候你想想，有新冠病毒吗？有洪灾吗？对吧？圣经已经清晰地表明的，在这个瘟疫来临的时候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怎样做，已经清清明白。是什么？我可以在学历上很高，我也可以在数据甚至科学技术很高，但科学技术不能够解决人的行为上的指导。我们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身，但是我们不能知道事物的更高层面上面。所以我很决定成为一名基督徒，而且成为一名基督徒它改变了我生命的很多的变化。
嗯，徐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来跟我们谈神教导我们怎么面对恐惧，非常感谢您给听众朋友的祝福。
谢谢何弟兄，也非常高兴跟听众们分享我的一点经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徐弟兄跟我们分享神怎么教我们面对恐惧，特别在2020年、2021年这个全球的新冠疫情之下，我们怎么靠着神的真理来面对新冠病毒。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allelujah, amen. On heaven's joyful shore, to Christ the King. Alleluia. Come worship Christ the King.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因为服务家人是他们共同重视的。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创世纪第十七章。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十马力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十马力，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实玛利和家里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实玛利受割礼的时候年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 希伯来书第11章。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这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
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这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样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 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城墙就倒塌了。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我又何必再说呢？若要一一细说，基甸、巴拉、参孙、耶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众先知的事，时候就不够了。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灭了烈火的猛士，脱了刀剑的锋刃，软弱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又有人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得，就不能完全。
美国有一种邮票叫做 Forever Stamps， 永远邮票。这种邮票让你特别安心。在这种邮票还没有出来之前，寄信是很麻烦的，因为美国的邮费一两年就调一次，寄信的时候都要查查看邮费涨了没有，是不是要再补贴一分钱或是两分钱的邮票。如果没有贴够的话呢，信会被退回来，很费周章。自从邮局在2007年出了这种永远邮票之后，寄信就简单多了。这种邮票呢，上面没有标明邮票的价值，就只写了一个 forever 在上面，意思是当你买了它以后，不管邮票怎么涨，你都不用担心，它永远管用，你可以永远放心。永远真是一种美好的感觉。世界上有什么是永远的呢？花会谢，草会枯，感情会变质，钱会用完，欢笑不久留，再爱的人也会走。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永远的拥有或是抓住，只有一样，那就是神的爱。神对我们世人的爱，起初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将来也还是一样。我们对神的爱起起落落，冷冷热热，但是神对我们的爱始终如一。不管我们多背离，只要转向他，他一定张开手臂拥抱我们。那份爱是 forever， 永远长存的。你一旦得到，就可以永远放心。听众朋友，您想要得到这种永远的爱吗？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怎么样能够得到呢？在圣经里面有很完备的解释，你翻开圣经，研读里面的话语，您就会了解。您有没有圣经？如果您没有圣经的话，我们想要送给您一本，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 smzg@smzg.org。 我是何云。
朋友，你与上帝有个人关系吗？你想更多的了解他吗？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么我有好消息告诉你，寻求上帝的人，上帝必保奖他，忠信于上帝的人， 信实的上帝必向他彰显。就像克罗地亚的船长普里莫拉茨横渡大西洋的壮举一样，必有完美的结局。这里是克罗地亚皇冠上的明珠杜布罗夫尼克，这是一个美得令人赞叹的地方，你几乎无法相信它的存在。这里有坚固的石塔，整个城市安全雄伟壮观，坐落在亚得里亚海边，它是一座独立的城邦，拥有强大的船队、高大的城墙，抚育着思想独立、热爱自由的克罗地亚人。普里莫拉茨就是这城里的一名帆船船长。有一天，他接受了一个赌注，他敢乘一艘木质的小船横渡大西洋。英国一家报纸刊登了这则消息，并称这是史上最勇敢、最疯狂的冒险之一，结局可能是悲剧，也可能是胜利。在经历了近90天的长途航行之后，他最终抵达了纽约港，但他即刻就调转船头，驶回了他的祖国克罗地亚，去领取他应得的奖赏。普里莫拉茨船长横渡大西洋的壮举，挑战我们反省自己追寻上帝的旅程。你可能会对自己当前所处的灵命状况感到满意，但是与上帝真正关系并不仅仅限于那些宗教仪式、祷告和肤浅的圣经知识。来这里之前，我对克罗地亚略知一二，我知道这里的人发明了领带，我看过一些当地美丽的海滩、城堡、高墙的照片，也听说过一些有关善良的克罗地亚人民的故事，但大部分的知识都只是道听途说，我并没有真正的亲身经历。和上帝的关系也是如此，知晓上帝和认识上帝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前者是表面的知识，但真正的关系则完全不同。为了真正了解克罗地亚和这里的人们，我必须到这个国家来，亲身经历这个国家，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与人们共进晚餐，一起体验生活。必须去旅行，去冒险，必须敞开心扉，接受新的体验，建立新的友谊。认识上帝是一段既有挑战又充满收获的旅程，踏上这段信心之旅的最大收获就是与上帝建立友谊。古时候有一个信心伟人，圣经三次称他为上帝的朋友。亚伯拉罕跟上帝的友谊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很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开启通往上帝的旅程。上帝呼召亚伯兰离开他父亲的家，离开他的国家，离开他所熟知的一切，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上帝向他许下了一个伟大的诺言，通过他，通过他后裔中的一个，万民都将蒙福。亚伯兰就这样踏上了这段挑战信念的旅程，一路上他经历了上帝的保护与祝福。遗憾的是，将近25年过去了，亚伯兰仍然没有孩子。上帝亲自向这位忠信于他的朋友亚伯兰显现，创世纪第18章记载了这个故事。故事中说，当亚伯兰在炎热的白天坐在帐篷门口时，耶和华上帝亲自向他显现。上帝似乎是通过突然出现在帐篷外的三个人向亚伯兰显现的。亚伯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兰跑去吩咐妻子说，快烤点饼。然后他跑到牛群中，自己挑了一头小牛，宰杀了，带回来给客人当食物。然后他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吃。其中一个人问，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亚伯兰说，在帐篷里。那人又说，明年这个时候萨拉会生一个儿子。果然一年后，亚伯兰和萨拉有了个男孩，他们给他起名叫以撒， 意思是笑。因为当亚伯兰和萨拉听说他们将在亚伯兰99岁和萨拉90岁时还能生一个儿子时，他们笑了，萨拉笑了，亚伯兰也笑了，但上帝会证明他是信实的，他们对上帝的信心会得到褒奖。此后亚伯兰将不再被称为亚伯兰，而是亚伯拉罕，因为他将成为多国之父。从亚伯拉罕开始，先是以撒，然后是雅各，接着是以色列的12个部落。几个世纪以来，上帝在这一家族中做工，将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位弥赛亚，应许的救主，上帝之子带到这个世界，全人类从而得到救赎，使我们重新与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学到了如何与上帝以及他人建立更深刻更有意义的关系。亚伯拉罕随患随到，他不是太忙，他的日程表排得不太满，因此当上帝出现时，他能够有时间接待上帝。亚伯拉罕的心扉是敞开的，愿意接受新的生命体验，等待与上帝再次相遇，跟上帝建立更深刻更有意义的关系。亚伯拉罕热情好客，当上帝出现在他的帐篷里时，他接待了他，为他提供食物、饮品和休息的地方，随时准备好听从召唤，敞开心扉，热情好客，这些特质都能够帮助我们与上帝和他人建立更深厚更有意义的关系。在人生旅途中，我们会发现自己与那些有着共同价值观、共同目标和共同经历的人更为亲近。亚伯拉罕是个义人，也就是说他遵行上帝的旨意，他向上帝敞开心扉，上帝呼召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通过他的信心之旅，他与上帝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那么现在朋友，你呢？你与上帝的关系如何？你已经与上帝建立了友谊吗？你想如何在跟上帝的这种关系中成长呢？愿上帝在信心之旅中祝福你。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